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美股本周五收跌，道指与标普500指数均录得连续第二周下跌。今天道指下跌 8.89 点，跌幅为 0.03%，报33,300.62点，纳指下跌43.76点，跌幅为0.35%，报12,284.74点。标普五百指数下跌6.54点，跌幅为0.16%，报4,124.08点。本周道指累计下跌 1.1%， 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 0.29%， 二者均为连续第二周下跌。纳指本周上涨 0.4%， 为连续第三周上涨。市场消息，美国财长耶伦在本周五驳斥支付优先顺序的建议。分析人士称，这说明如果美国财政部没钱了，可能选择直接债务违约。独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称，若能熬过6月15号，美国大概率避免7月底之前违约，但6月头两周缺乏可用资金仍然是重大风险。耶伦此前表示，美国财政部何时将耗尽现金存在不确定性。他还指出，除了提高债务上限，没有好的解决债务限制问题的办法。目前共和党方面坚决要求看到白宫交出削减支出的提议。本周四公布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弱于预期，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下降，但未能缓解投资者对未来经济衰退的担忧，特别是在美股市场仍有少数几只股票支撑的情况下。而本周三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美国四月份通胀率延续回落态势，且略低于市场预期。CPI 数据改善了投资者对美联储在6月再次加息担忧的情绪，但也暗示美国经济衰退可能近在眼前。摩根大通分析师 Jason Hunter 表示，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故事，股市领涨者薄弱，然后在增长放缓到特定程度时，你会看到真正的现金出逃。周五的经济数据面，美国四月进口物价指数环比增长 0.4%。 美国五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7.7， 预期为 63， 前值为 63.5。 接下来是本周的焦点个股。根据特斯拉美国官网显示，特斯拉上调美国的 Model X、Model S 以及 Model Y 全系售价。此外，马斯克宣布为 Twitter 找到了一位新 CEO。 苹果公司在5月12日宣布，18号将在越南开设第一家在线商店，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苹果产品线和越南语支持。根据印度经济时报的消息，印度计划对 Netflix 的当地业务征税。印度的所得税部门表示，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娱乐公司在印度有常设机构， 因此有责任对其在该国的收入进行纳税评估。Bluebird 股价大涨，该公司第二财季业绩远超预期。法拉第重申未来重申五月交付目标不变。其他市场方面，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70美分，跌幅不到0.1%，收于每盎司2019.8美元。按照最活跃合约的价格计算，本周黄金期货价格累计下跌近0.3%。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下跌1.2%，收于每桶70.04美元。本周该期货累计下跌1.8%，为连续第四周下跌。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主要个股的信息。在上周的节目当中，蔡蔡为大家带来了共识大会2023年的亮点和趋势。今天接着我们上周没有讲完的，为大家继续解答。在今年的4月26日至4月28日，一年一度的加密盛会 Consensus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举行。这场盛会起始于2015年的 Consensus 共识大会，它是由区块链媒体 CoinDesk 举办，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行业领导者、开发者、KOL、政府官员、艺术家等等来共同参与。但由于美国监管环境恶化，整体加密行情下行，以及主办方母公司 DCG 债务风波等因素，今年的 Consensus 共识大会较往年相比有些许冷清。比如 Consensus 2023年参与人数约1.2万，跟去年相比减少了约8000名，赞助商约231个，比去年减少了差不多30个，其中头部赞助商出现大幅减少，而交易所减少的最为明显。那么作为加密市场的重要风向标之一，在今年的 Consensus 共识大会中有哪些精彩的观点与碰撞，又有哪些趋势值得关注呢？首先就是我们密切关注的监管问题。美国前 CFTC 主席 Chris 似乎批评了当前美国监管机构对加密货币行业的打压。他表示 CFTC 批准比特币期货合约的成功案例证明，监管机构是可以成功参与加密货币的。同时，对于 CBDC， 他认为公开反对央行数字货币的人基本上是在浪费时间。政府支持的数字美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肯定会和私人稳定币一起存在。他还呼吁美国应该讨论和试验如何创建 CBDC， 而不是失去竞争国家数字货币的主导地位。因为无论美国是否部署数字美元 ,CBDC 都会到来。在稳定币和 CBDC 之间做出选择，真正的选择是在金融自由和金融控制之间。Coinbase 对美国 SEC 称其大部分业务属非法的指称提出抗辩，并尝试说服法院，华尔街监管机构缺乏监督加密货币市场的权限。Coinbase 与两年前 SEC 允许上市时的公司是同一家公司，当时和现在均未上市证券。 所以他们不喜欢对 SEC 提起诉讼，但会积极为自己辩护，还将继续要求国会立法，要求 SEC 制定规则。若 SEC 对 Coinbase 提起诉讼，将威胁到加密交易平台未受监管的商业模式。该模式是这些交易平台早期盈利和快速增长的原因。如果 Coinbase 败诉，该公司可能会被迫向监管机构注册其部分业务，或停止提供许多加密 token 的交易服务。监管机构称，这些 token 属于证券，应该遵守投资者保护规则。百事公司下一代 DTC 联系和创新主管 Cat Brady 表示，迫切需要监管的明确性，以帮助下一代 Web3 的消费者的加入。Reddit、星巴克、耐克、阿迪达斯、百事可乐以及数百个品牌，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开发了 Web3 和 NFT 生态系统，作为加深他们与受众和客户关系的一种方式。但随着美国监管部门的大量执法活动，监管不明确的现状一直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以推出 Web3 战略，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结构，以符合当前的法规。但是目前的法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现在能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数字资产管理公司CEO Michael 表示，Grayscale 预计将在第三季度末了解是否允许将其27亿美元的 GBTC 转变为交易所交易基金。据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去年拒绝了该资产管理公司将比特币信托 GBTC 转换为比特币 ETF 的请求。Grayscale 就这一决定起诉了 SEC，预计在9月底前，美国 SEC 会对该案件作出裁决。美国软件公司 Salesforce Web3 的负责人表示，如果 Web3 的建设者专注于创建一个围绕去中心化和其他价值观的社区，Web3 可能会卷土重来，这些价值观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而年轻人将最终拥有这些体验。同时，他还表示，互联网的去中心为人民服务，这是重启 Web3 的关键要素之一。它会卷土重来，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符合新一代的价值观。资产管理公司 WisdomTree 的 CEO 认为，如果区块链能让投资者能够购买具有额外功能的国债，这将对主流用户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对于现实资产 RWA 的持有者而言，这类非流动性资产有着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认为，通过代币化和区块链金融可以增加功能，当你把代币化、实物支持的黄金与点对点交易和支付结合起来时，黄金就变成了货币。正如大公司最初对云计算感到不安，但现在对于像美国中情局等谨慎机构来说，云计算已经是常态化。代币化代表着加密货币的下一章。现实资产最终将在私有链上进行代币化，然后是许可链，最后是公有链。这是来自数字资产证券市场 Securitize 首席执行官的观点。Avalanche Labs 机构业务发展总监则表示，代币化概念并不新鲜，但它在过去有了新的发展。自2017年该想法首次出现在市场上以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机构和投资者已经对这项技术感到满意。不仅如此， 利率的上升增加了让这项技术为主流做好准备的紧迫感，因为利率上升压缩了代币价格，并创造了对链上新事物的需求。Artblocks 的联合创始人表示，NFT 版税是在能够证明数字资产所有权这一基本前提之上的增值，对创作者以及更广泛的 NFT 生态系统都很有价值，包括收藏家和投资者。这种概念对创造者来说很有吸引力，他们不必为了谋生而不断的发布作品。而是能够更加深入的思考他们的艺术作品，创造出能够更有价值的艺术品，并持续参与 NFT 社区。他们认为 NFT 从根源上对艺术家更加友好。另外，关于稳定币。美元稳定币发行商 Circle CEO 表示，USDC 已经从3月份的美国银行业危机中走出来，变得更加强大和安全。他们已经成功的度过了这场危机，实际上已经升级了 USDC 背后的市场基础设施，使其成为当今网络上迄今为止最强大、最安全的数字美元。不过，他也表示，USDC 仍需要变得更加安全，但这只能通过联邦层面的立法来实现。在共识大会期间，Circle 宣布推出基于以太坊和 Avalanche 的开发者提供跨链传输协议 （CCTP）。该协议将支持 USDC 在合作的链上流动，提供互操作性、安全性、流动性。和简化的用户体验。最后是 DeFi 和 CeFi 机构借贷协议 Maple Finance 首席执行官表示，CeFi 和 DeFi 的核心区别是自我托管。当用户使用中心化交易所时，虽然将资产存入其钱包，但背后却有一个不透明的实体控制，比如 BlockFi 和Celsius Network，DeFi 却并非如此，因为资金的存储和转移方式更加透明，你都可以随时看到资金的流动，并且始终使用 Solidity 和智能合约进行控制。他还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 DeFi 生态系统很快就会被大规模采用，因为在短期内，CeFi 仍可能是传统金融客户和传统用户。采用数字资产的主要途径。Uniswap Labs 的政策负责人认为，当前金融市场的监管环境可以和 CeFi 模型很好的结合。CeFi 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优势，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具有明确的控制人，这使得 CeFi 更容易适应证券、大宗商品或者银行法，而 DeFi 在这方面存在劣势。因为它依赖于一种开源协议，从监管的角度来看，这种协议减少了其可控制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未来会发生变化。DeFi 最终将成为金融系统未来的主要基础设施，但 CeFi 的角色不会出现巨大变化。他认为，未来 DeFi 将成为新经济的支柱，而 CeFi 将在这个更加丰富的 DeFi 环境中继续扮演着过渡角色。好了，以上就是今年的共识大会的焦点内容。在过去的一周，还有一个焦点内容是备受大家关注，就是巴菲特的股东大会。他在为大家截取了几个问题和回答。第一个问题：美联储现有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是否令你担忧？我们来看一下巴菲特的回答。巴菲特表示，他不担心美联储。支持美联储压低通胀率的使命， 他也不担心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尽管他打趣称那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我喜欢看这些大数字。巴菲特称，看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8000亿美元增加到2.2万亿美元，让他想到一句话，叫做"现金永远不是垃圾"。但是他反对疯狂印钱，令通胀暴涨。就像二战刚结束时美国所经历的那样，对此芒格也持相同观点，称如果靠不断印钱来解决短期问题，将会有负面的后果。第二个问题，全球趋势是零排放车辆正在接近大量采用，你是否看到行业机遇，看好哪个汽车制造商和技术？巴菲特的回答说：“汽车行业竞争非常激烈，5年至10年后跟现在一定不一样。但是无法预言究竟如何发展，只能说就算一个公司改变了汽车，也无法控制整个市场。”感觉这个回答说了跟没说一样。第三个问题：企业最少的15%税收，在计算商业税法上，延迟报税的情况是否可以延展？比如用新能源是否可以节约税？巴菲特的回答是15%是肯定要做的，不会很难过，也或者不赞成，愿意付15%的税。如果必须要支付，我们很高兴这么做。以前我们付给过联邦政府52%的税。不觉得有任何方法对美国政策进行避免。新的法律还没有实施，也不清楚之后有什么结果。怎么样做是保守的，边际利益的保障。第四个问题，考虑到马斯克做到企业成功了，芒格有没有改变对马斯克的看法，以及马斯克有没有高估自己？芒格说，马斯克确实高估了他自己。但他非常有才华，所以他会高估了一个不需要靠高估就很有才华的人。啊，像在说绕口令啊。如果没有给自己设定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马斯克就无法取得他如今拥有的成就。他喜欢那么做，而芒格本人和巴菲特希望更容易的事。巴菲特说：“我们不想在很多事情上和马斯克竞争。”马斯克很聪明，可能智商超过170，说他不能用"狂热"这个词。芒格说："事实上就是狂热。"巴菲特说："那是致力于解决不可能实现的事。"这对巴菲特和芒格来说是一种折磨。看来两位老人家还是非常认可马斯克。第五个问题，2个月前有媒体称石油厂商可能产量触顶了，能否解释伯克希尔对石油股的大幅持仓？巴菲特表示，美国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像二叠纪盆地 Permian，一样有这么多的石油储备。不过页岩油井的衰败也很快。开井第一天可能产量1.2万至1.5万桶每天，也许一年就或者1年半就枯竭了。伯克希尔非常喜欢西方石油公司在二叠纪盆地的资源和行业地位，所以入股了他们家。伯克希尔非常喜欢西方石油的管理层，对他们也很熟悉。西方石油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建了很多新井，还能盈利，并非像很多炒作所说，伯克希尔不会购买西方石油的控股权，管理层已经很棒了。未来不确定是否会继续购买更多石油公司的股票，但对现在的持股量很满意。第六个问题，美国大批发债。美联储让债务货币化，中国、巴西、沙特等都在与美元脱钩。在这种环境下，美元的货币储备地位何时会受威胁？ 巴菲特认为没有取代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候选。他说，没有人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更了解形势，但他无法控制财政政策。巴菲特说，谁都不知道一种纸币能坚持用多久才会失控，尤其是在这种货币是全球储备货币的时候。巴菲特认为，美国要大举印钞是很容易的，应该非常小心。如果货币太多，一旦把通胀的精灵从瓶子里放出来，就很难恢复，人们就会对货币失去信任。巴菲特说，他无法预测会有什么结果，反正不会是好结果。现在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决策。芒格说，在某些时候，通过印钞赢得选票会适得其反。巴菲特说，个人最好的防御做法就是自己赚钱的能力。芒格在提到日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说，日本用日元做了些奇怪的事，对于日本实施的经济政策，日本人应该接受并做出应对。巴菲特补充说，如果日元是储备货币，那些事不可能发生。巴菲特说，他佩服日本，日本有一个更有凝聚力的社会，但美国不应该效仿日本，不断印钞是疯狂的。今天菜菜为大家截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对银行业危机的评级以及这个行业的风险和机遇。巴菲特打趣称，可以用现在银行业流行的术语来形容芒格，就是 available for sale 以及 held to maturity。巴菲特认为，银行业的情形和过去这个行业一直存在的情况没有多少差别。恐慌是传染的，一直都是。他说，监管机构 FDIC 能把存款还给每个储户，可大家还是担心。他认为不应该发生这种情况，信息传达做得很差。银行监管的激励措施过于混乱，而且很多人都希望他们出问题。巴菲特说，银行的储户不会有损失，赔钱的应该是股东和债券持有者。还有那些在没有延长贷款期限时就利用商业地产借钱的人，必须让造成问题的人受到惩罚，才能改变他们的行为。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